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五周。撒拉的一生，撒拉的一生。
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的23:1-25:18，以及列王记上的1:1-1:31，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1:1-17，以及哥林多前书的15:50-57。
感谢主，我已经平安的回到家中，进入我下一个这个旅程的预备。那我想呢，我们已经进到11月所以我用这个英国的先知库尼他的先知性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众人。他说让我们刚强的完成2023年的最后两个月。他说我知道你们很疲惫，这是紧张的一年，有时征战是无情的，你们经历了征战和筛选，但神在每一个季节都扶持你们，坚固你们。现在不要放松警惕，不要屈服或退缩，要刚强站稳脚跟，确定方向，不要动摇，没有情欲妥协或自满的余地。刚强的完成，刚强的完成。你不仅是在结束一年的工作，而是在为2024年做好预备。你在播种奠定根基，宣告目的，建立界限，建立关系，打破旧思维模式，接受蓝图和计划，瞥见你要去的地方，天父预备摆在你面前的梦想和愿景。不要低估你如何结束2023年的意义。刚强的完成，刚强的完成。你如何结束这一节这个季节，决定你进入下一季的有力程度。仇敌知道这一点，当你接近终点时，你可能会发现不寻常的攻击和抵挡，误解和指责，诱惑和引诱，不要把精力或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纯洁的前行，保守你的心，保护你的心，站在上帝的话语上，说出真理，毫不动摇。刚强的完成，刚强的完成。比赛的最后阶段可能是最艰难的，你不确定自己还能付出多少，但这也是等待最大奖赏的地方。天父会满足你的一切需要，所以要坚持忍耐，向终点前进。坚持你的方向，保持专注，不要被闪闪发光的东西分心，不要被吵杂的声音或负面的声音所吓倒，为胜利而奔跑，荣耀在等着你，刚强的完成。祝福大家在这个最后的两个月，让我们持续的保持与主同行，让我们刚强的完成这两个月。我想本周我们稍微来谈一点所谓的吉哈德圣战的概念，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哈马斯或者是穆斯林兄弟会或者是这些的黎巴嫩的真主党我们看到散布在中东的这一些各样的组织，其实他们打的都是所谓的圣战。圣战在阿拉伯文有努力的意思那不仅只是炸弹飞机他们的目标就是努力的传教，高举阿拉的话，或者是努力贬低异教的神，因此他们透过许多的管道来推动圣战比如说移民，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的移民都是圣战士，但是如果他是打着圣战的目的移民，那么他到他移民的地方，他就努力的建立清真寺，努力的建立幼稚园，他们预备的就是接管统治他们是非常有这个 dominion 的概念。那么教育，他们从小就培育这种圣战的概念还有媒体，比如说像半岛电视台，基本上他们都称它为圣战媒体就是吉哈德 media， 然后他们也透过经济好圣战，他们支持那些奉战圣战的企业，遏制没有奉献的企业。那么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那鼓励你祷告，祷告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他也鼓励你殉道，就是自我引爆的烈士。这个烈士叫做这个 Sahid， 就是见证者。这些人就可以进到乐园，当然他的乐园跟我们圣经的乐园是不一样，但是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的一代愿意牺牲生命，其实是跟这些的教育训练有关。本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亚伯拉罕的主坛，好，那在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主坛四个祭坛的名字，一个叫示剑，一个叫伯特利，一个叫耶路撒冷，一个叫希伯伦，而这四个最重要的祭坛都位于现在所谓的约旦河西岸，也就是巴勒斯坦的自治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是非常的巧合吗？为什么他们不要其他的地方，要的却是亚伯拉罕四个祭坛的所在？其实仇敌想要取代这个祭坛，认为这个祭坛是为以斯玛利而设的，所以这也是另类的土地的取代神学。那么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们不知道这整个的两个国会怎么样的演变下去，但是圣经说两帐最后归于一帐。好，我们求神继续在以色列动工。
首先在我们要讲到本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在过去的妥拉里面提到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些应许，其中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那有一个是后裔那么土地呢，在神的约中出现了五次，分别是创世纪的12章的7节、13章的14到15、15章的7节、15章的18到21节，以及创世纪的17章的7到8节。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他不断的提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呢，神所赐的不是只有在亚伯拉罕这一代，而且是在他的永续的后代。那么关于后裔的这样的应许呢，分别是创世纪的12章2节、13章的16节、15章的5节、17章的4到5节，以及创世纪的22章17节。那么他提到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样多，而且让他看到也像天上的众星那样的多。好，这个就是在22章17节那边讲，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土地和后裔这两个应许，以亚伯拉罕的现实的状况而言，其实他只有一个儿子，应许之子以撒，一片土地都没有。但是呢，亚伯拉罕很快的采取行动，我们看到23章2到3节那边记载，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他的原文是站起来的意思，对赫人说，他就开始付了很高的代价买了一块土地。他所开始的这一系列的活动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买土地埋葬撒拉，二是为儿子找到妻子。请注意这些恰巧就是对应两个神圣的祝福，土地和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并没有等待神做工，他知道面对神的应许，神正在等他采取行动，所以呢，他开创先河，他先建设未来，他才 有资格哀悼过去。所以如果你颠倒顺序就一直哭泣，那你就将被过去所俘虏，你将无法继续前进。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挪亚，他应当是走出了方舟之后，因为那个太大的震惊，后来他选择做葡萄园酿酒，忘记悲哀。或者是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往回头一看，他就不能够再往前了。但是亚伯拉罕相反，这位信心的伟人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不管你面对到怎么样的这个冲击，其实你要先建设未来，你再哀悼你的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当他决定要买这块土地的时候，赫人刚开始是说我可以免费赠送你，但是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宁可付了一个天价，因为那个400舍克勒相当于现在的美金的80万。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赫人实在是敲了一个竹杠，但是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他是为着产业而不是为着炒地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只是接受赠送，那么等到他过世，赫人很可能会把这块土地要回去，那么就不能够传到他的后代子孙。但是神很明显的告诉他，这块土地整个的应许之地是要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这是他一方面是爱妻子，二方面更是一个信心的行动。那相传麦比拉洞，它具体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希伯伦，就是基列亚巴，它的字面意思是四城，就是四个名字的城市。因为相传在这里埋葬了四对夫妇，一个就是亚当和夏娃，一个是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那么亚当和夏娃是传说，但是呢后面的这三对夫妇是的确埋葬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到了希伯伦，你仍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坟墓还在。那么我们也在这边留意，在这个地方说买卖通用的银子，这个通用有跨越的意思。所以也就是对于犹太人而言，不是进入死亡，而是进入了将来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是讲撒拉之死，而是讲撒拉的一生，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永恒的世界。这呢，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把他的老仆人 找来。那么这个老仆人呢，我们相信应该就是以利以谢，就是在前面当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时候呢，他说他的产业会是他的仆人以利以谢继承，那么应该就是这个忠心的仆人。那么他把他叫来，他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看重这件事情呢？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有过一次的软弱，就是他娶了埃及人夏甲，然后生出了以实玛利。所以在这里呢，他特别他知道，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这是一个凭应许生出来的孩子，而且他已经献出他来。而且你会发现每一次神与他立约都一直强调后裔，所以他知道这个生出后裔的女子，他的血统很重要，绝对不可能是迦南地的女子。因此呢，他就要他的仆人起誓。那仆人面对这样的任务，他说那倘若女子不肯到这个地方来，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呢？那么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未婚的，或者是你的儿女是未婚的，我觉得你真的是要祷告，要谨慎，因为这个终身的伴侣实在是关乎你命定 的, 的成功与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亚伯拉罕再次的重申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这个约的应许，就是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他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连于神的约，而且知道他不但有后裔，而且是跟这个地是有关的，所以他对于疆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疆界，我们不清楚主对我们的应许，那么民无异象，民就放肆。但是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所以他接着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我想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愿他也会是我们的信心。在神在我们的终身大事，或在其他神所应许的事上，神必差遣使者在我们的面前。接下来看这个以利以谢呢，面对这样的任务，人海茫茫，他到哪里去找到一个可以与他的主人匹配的女子呢？这实在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的神现在成了他的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神要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仆人都也行了割礼，都在这个盟约中有份，但是罗德就错过了这个盟约。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老仆人可以好好的祷告，因为这个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成了他的神。所以他说，求你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然后他就讲了大概一些条件。就是这个女子呢，不但愿意把水给他喝，还愿意喂他的骆驼。那么所以呢，你就看见这个当他做完这个祷告，利百加出现，然后他就迎前去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那么后来呢，仆人当然就跟这个利百加有一些的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仆人寻找到利百加，就是神为他的主人所预备的妻子的这整段呢，其实是这个仆人一路跟神有对话，所以神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比如说我们前面就提到，他说，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其实这个施恩呢，就是神的慈爱。那么到了14节呢，他就是跟主谈到他想要的一些的印证的方式。那么他也讲到说，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所以他一直知道他是要来完成任务，是他主人的任务，而他知道他主人的神会恩待他的主人。好，那么我们看到到21节呢，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好像成就在眼前的时候，他也并不躁动，他乃是安静的观看是否神赐他通达的道路。 好，所以一方面是神施恩给他的主人，二方面是是否主就回应了他的祷告，赐他通达的道路。那么在这个地方，通达的道路的通达，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凡事尽都顺利，或者是成功丰盛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果然他看见神真的是这样的引导，然后他说，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他在这整件的事情，他真实的经历到神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奇妙，而他的心态就是向耶和华下拜。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开始一个旅程，好，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求神给我们好机会，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寻求一些的印证，而当印证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要观看神的作为，分辨这是否是神所赐的通达的道路。而到最后，当我们看到神成就的时候，我们依然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真的是只有低头下拜。我想这对我来讲，我个人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顺服，而到后来当我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真的是说，主啊，这唯有你才能做成的啊！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不管在个人，在家庭，在教会甚至在你的工作上，你都经历到神的带领，而最后你真的只有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挑选的女子，因为如果依照我们的办法，我们可能要登报或者安排一个相亲的节目，但是呢上帝却使用一个老仆人的祷告，用最快的方式直接命中靶心，找到一个这么样合宜的女子成为以撒的妻。我们看见她无论是容貌，在体能、爱心和信心都足以匹配以撒。在16节那边记载到，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她长得极其的俊美，而且还是一个很纯洁的女子。那么到17到19节呢，仆人跑上去迎着她，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热心接待远人。实际上我真的觉得利百加是一个体能很好的女子，因为那个瓶子能够盛装的水大概有10公升。那么我自己最近呢，我订了家庭号的这个矿泉水，大概6公升，我就很吃力，每一次当我要倒到我的这个热水壶里面，我就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对他呢，他就是可以这个用这个瓶打了水，然后呢他托住给这个老仆人喝，而且呢他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有喝足，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热心，他的爱心，但是呢还有就是他的体能也够，他又跑到井旁打水，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时的井，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用根绳子丢下去的，他们是用阶梯走下去，去把水打上来，然后，再走到路上。所以他这样来回10匹骆驼，据说一匹骆驼能够喝的水，要喝饱大概差不多是40公升，也就是说他这样来回奔波了400公升的水，这是一个很大的体力活，但是利百加，就是很乐意的服侍了远人，所以我们看到到58节呢，这个当这个
老仆人进到他的家中，然后也跟他的家人谈到了这个婚事上面。那么最后老仆人不想单言啊，那么他的家人去问利百家，利百就叫了利百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家说，我去。好，所以利百家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女子哈，她就勇敢前行，因为她听见上帝的啊这样的一个带领啊，那么她就啊真的是乐意前行。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啊成为一个心腹哈，如果在这个地方预表着啊这个为神的儿子娶心腹，我们就看见他的容貌无玷污无瑕疵哈。他的体能好，他就好像箴言里面说的才德的妇人好，真的是从早到晚的做工好。那么他的爱心和他的信心都足以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榜样。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仆人的灵巧好，因为中文的和合本比较看不出来好，我们来看到当拉班就是啊，利百加回家跟他的兄长跟啊他的家人说了之后，那我们就看见拉班呢啊就来邀请这个老仆人啊进他家。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然后呢，到32节啊那边记载。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那人其实当然就是老仆人，可是呢，你在中文这边看到的是拉班卸了骆驼，哈。但是如果你看见啊这个英文的话，哈，就没有拉班啊这个主词，它是 So the man came to the house。然后呢就开始啊这个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所以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啊还有洗脚都不是拉班做的，其实是老仆人做的。可是呢在前面的拉班怎么说，他说哦我们已经为你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所以老仆人看到这个落差，他心里就明白过来。所以你要注意到后来老仆人跟拉班的对话跟以撒跟这个利百加的对话呢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老仆人身上学到他的灵巧。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开始介绍自己哦，我来自哪里，他强调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而且呢他就开始讲到耶和华是怎么样的赐福他的主人，他使他昌大，又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所以他就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富有呈现出来了，因为他知道拉班看上的是什么，他知道拉班看上的是什么。因为呢老仆人已经知道利百加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定义要把利百加带回给他的主人。可是呢如果他用跟利百加谈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不能达标，因为他跟利百加的对谈你会留意到他讲到的是神恩待我，神恩待我，就提到的是慈爱，因为利百加本身也有这个慈爱的属性。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拉班啊，这个老仆人跟拉班的对谈呢，他讲到的就是比较很现实中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有形有体的祝福，以博得拉班的注意。因为大家也会看到当拉班看到利百加手上的这些金镯啊金环啊就赶快跑过去，所以呢他也就投其所好。然后他就讲到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的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都给了这个儿子，那么呢现在就是要娶妻。
然后他其实因为我这个篇幅不是很长，你会去注意到对于老仆人碰到利百加的时候，他看到利百加所行的，他是立刻把礼物给了利百加，然后才问他你是谁的女儿。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的回应是说他先问利百加是谁的女儿，然后他才把礼物给他，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把两边的关系这个牵引出来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亲戚所以呢他就比较强调的是富足的部分还有家庭关系的部分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老仆人的灵巧。那当时呢他仍然是尊荣神他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是成功，他就不再讲到慈爱这些比较这个美好属性的部分讲到的比较是比较是现实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看到老仆人搞得很清楚因为他要赶快的把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女子赶快带回去免得夜长梦多，所以他就睡了一个晚上，他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老仆人有次有序他实在是知道在希利尼人中间就说希利尼话在犹太人中间说犹太话，就是他知道这个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在一个与他的价值观冲突的地方呢完成主的使命所以我常讲说这个老仆人他真的是上接天线就是他一直是跟耶和华保持一个对谈的一个祷告的关系，但是呢他也非常的接地气他知道拉班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你就会看见他是这样的对谈。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我们要学习灵巧像蛇，驯服如鸽子。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做了一个简表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对照就是这个老仆人当他来到了拉班家，看到拉班的一些事实的状况他所谈的话跟他原先的记载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亚伯拉罕没有说富家他特别拉近了这个家庭的关系那么他的祷告是慈爱，但是在这里他讲的是通达就是成功。然后呢他看到利百加，他其实一看见他的善良他就自证了礼物，然后才问你是哪一家的女子，但是在跟拉班的对话他是先知道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亲人，然后才说我给予珠宝然后呢你看到他后面也是讲到合适，但前面其实他祷告的都是慈爱。我想这个是让我们学习在希利尼人中做希利尼人，在犹太人做犹太人中的一个智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以撒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看见了骆驼，那么他的新娘来了。所以弟兄姊妹，5783刚好是骆驼年，对于利百加而言，当他看到那十匹骆驼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命定来了。那么对以撒来讲呢，他的新的人生来了，因为他的新娘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5783，在这个全新的这个一年的开始，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骆驼来了，我们的命定来了，我们的供应来了，我们新的一页来了。阿们，祝福大家，下巴下龙。那么最后呢提供几句默想的导读金句。一个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在信心中 已经连于这个约，因此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遇见好机会，祝福你能够抓住好机会，祝福你进入好机会。而且呢，你看到他说，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和say诚实待我的主人啊，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但愿神的慈爱和真实啊，不断的临到在你未来的路途当中哈。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在这个地方这个通达其实就是在诗篇那边讲到，默想神的话就必凡事亨通顺利。所以我要奉主的名啊，在疫情之后啊，我们不但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采取行动，而且你的道路要通达啊，并且你如同利百加所回应的是我去哈。所以感谢主哈，亚伯拉罕啊，他有了这个儿媳妇，好像有一个信心的传递哈。这一个勇敢的利百加像当年的他一样啊，去到一个他啊不曾去过的地方哈，进到他人生的一页。但愿在这一个新的季节，我们也是勇敢的啊，跟随神走上啊一条他带领的道路，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路会越走越明。 Amen。